所以，好，这样讲不好意思。有常常就会有说啊，我感觉到你不好，然后其实就会讲，每次那么看到不好的，就不要理他。就是有一些人都会觉得说有有感应嘛，然后会觉得有直觉看到你会有什么，那或许是真的，可是或许也是那个感应的人他自己的 bias 嘛，误差啦，对啊，
也许是我自己不好啊，我感应了一个东西，我就认为刚好对等对到你，所以他觉得是你不好。其实他自己不好，他不知道。
对，或者说他对什么都是那个别人不好的部分呐、啊。对啊。那只是说这样的讨论，并不是在于讲说可以预测不可以预测，而是说，其实在这些的过程里面，它的运作是怎么样，那会发生又是怎么样，不会发生可能又是怎么样的变化，都不会发生，或者发生的另外一种。那从这里你就知道，那准也没什么、啊，
因为都存在的。
因为准了之后，就算不好，你也可以是选择往好的地方走嘛。
对啊，准只是代表说两件事情啊，一件事情他看到你现在，如果他真有特别的意向的话，他就可能就是感受到你的现在的信念跟状态，所以一定会预测到那个东西嘛。他、啊、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也没变嘛，他只是看你要不要改运，我弯，啊改运有没有用？有用，
因为信念改了。
对，因为透过那个仪式，如果你信念也改了，
是很多人改
就有用，
改不了。
对啊，啊就是，啊改运是在催眠。
对啊，我说改了那个，把我身上那个字改掉就嫁了出去，我还是没有啊。
那就不是那个信念的问题了。那个没有结婚才是最好
的。这信念要改掉。
对啊，就是最主要自己信念改了的耶，而不是在不在外面的形式是怎么样的，而是在。
但是就是这样子来讲啊，就是一样嘛，缘起性空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体性而作用嘛。那。如果我帮你那些懒懒呢，那你相信的，那我也要算有功劳啊。
如果这样也有，就不会一直在再有三几年后再取一次。
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至少也撑了三年啊。昨天在台中在讲一个东西，就是说，一个人很相信喝咖啡会睡不着，然后他就会告诉你。不行，喝咖啡我是很好睡不着，然后叫他喝，然后他跟他玩，他说啊妈的还是睡不着，完蛋了。然后我就说，有你每一个信念都有作用，记得一句话吗？有效的行动是跟着信念走的。他的那个信念有没有起作用？
有，
当下那一下他就相信喝咖啡不会，所以他拿起来喝咖啡嘛。如果他没有那一念，他会拿起来喝咖啡吗？所以那个作用就在那一秒就不见了啊，就完成了啦，价值完成了。啊，除非我就昨天就开玩笑说，有一个办法，你一直喝，因为你一直喝就是你一直在告诉自己，喝咖啡会睡得着，你不会在这个行动价值完成之后，又回到你惯性上的喝咖啡睡不着。
对。我相信，因为
所以
我曾经尝试过这样。
对，你每个信念都在作用，作用时间的长短。对啊，我是瘦的，所以我大吃一顿嘛。有用，每一个信念都有用。
有，喝咖啡就是因为以前我真的是喝咖啡，我是很怕喝咖啡，也怕喝茶，可是我就被我妹妹训练到。我吃了饭喝完茶，喝了第二轮茶，我八点我就想睡觉，我就睡觉了。喝咖啡喝到我不管什么时候拿咖啡起来喝，喝一喝，我时间到我打瞌睡，我还上去睡觉了。我也不管我今天喝多少咖啡，啊就自动就我想睡觉就去睡觉了。有，我在 在我在还在当在部队里面的时候，常常有这样的问题。我开始是真的睡不着的，快可以我超过十二点以后喝咖啡喝茶，我可以那个晚上都不要睡觉。可是到最后他不能提我神，反正时间到了我想睡睡觉，一样照睡。
对，所以今天请大家开始改观了，不要再讲啊我那个信念没有用，有啦，每个信念都有用。
需要一段时间呐、
啊。不是，没有，根本就不需要时间，因为你信念当下那一秒改变，当下那一秒就有作用。
嗯、可是自己感觉到它改变了没有？是、
欸。有啦，就是像我讲的，因为你相信喝咖啡，你想要用，在这一刹那，喝咖啡不会睡不着，所以因为有了这个想法，有了那个相信，等这一个当下，你把咖啡拿起来喝了。这个动作就代表那个实相信念已经创造那个实相的啦。所以我刚才讲说，我就开玩笑讲，所以你就一直喝嘛，一直喝就你就一直在讲，喝咖啡睡得着，喝咖啡睡得着，那个意识状态不会变，就是会一直停留在那个一喝咖啡就是会很好睡这样。
对，而且就是后面那个在直接讲到说，像我们有这种信念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会不能够达到？就是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阻碍，那个阻碍，我就
对我现在的讲法就是说，其实不能达到是错的啦，都会达到啦。
对啊，它不能达到原因是什么？
没有不能达到的原因啦，
就是
不能达到原因就只有一个，因为他还相信那一个啦。
哦，他
相信原本的那一个。
对啊，因为那个想改变那个东西一闪即逝啦。
没有，就是一直也要弄，他不是一个举例吗？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可以改变，我可以改变，可是我怎么弄了好久，狗屎啊，我还是原来样子。就说
没有，你并没有原来的样子哦。你懂我意思？我现在就是把时间画得很细，很是一秒一秒这样来看。当你觉得有的时候，那一秒就已经价值完成了啦。啊，再就是提供另外一种方法，就是你每天专注在你要改变那个信念，大概五到十分钟嘛。
嗯。
因为还是说，反正超过十分钟也没有人做得到。对啊，那你只要每天大概五到十分钟专注内，在你要改变你的信念，那就不要想其他资讯。如果其他资讯一定会进来，你就把它导引到你要的那个结果就对了。对啊，这是赛斯提供的一个方式啦。那我刚刚讲的比较是没有不能达成的。信念跟作用，只是它的时间没有我们想象的，或是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长啊。因为一直是信念在起作用嘛，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的作用，你的信念，你现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个东西要变得，一般来讲。说没有起作用的原因是，其实是比较是在讲说，他整个信念没有进入到一种，潜意识状态里面，
就是代换掉，
就代换掉既有的，对啊，因为你新的，你告诉自己，你有意识的告诉自己，当下那个行动就是有效的，可是那个行动过后，如果不能进入到你的潜意识的里面，你既有的还是那个东西呀、啊。所以既有那个信念其实也还是一直不断在创造实相，对。不过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用哦，有用吗？就是说其实信念有作用的、啊、
不太有用，
不太有用，
因为信念不好改变，就变成实相不好改变，就让变成另外一个信念要怎样才容易改变，自己实相被改变。
对，现在就是说，这个信念要改变它。
可是就是说，其实是一点一点的、啊。如果你也相信，你相信就改变了。
等到最后，如果这边点的比较多的话，
对啊，所以不是我只是有这样的一个觉察，然后我只是问大家说，哎，那这样讲有没有用？就是说，有没有会变得比较容易吗？还是变得？
就是觉得说这样一说的话，就比较有啊，对啊，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说，其实因为你有信念升值到潜意识去啦，
一种是要一点时间把你的新信念植入啊，你植入旧信念是那么久的时间，那我们也要给这个新的信念一个机会吧，让它有一点时间去深入你的潜意识，那才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出现。
然后我发现一个好处是让你看到其实有用啦，只是没有你期待那么长而已，因为我们通常好像没有你期待那么长
就觉得没有，
就觉得是零，
对，
那其实不是零。我刚刚讲到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很多年轻的男生不会追女生，然后就发现鼓起勇气，可是还是失败。可是那个鼓起勇气那个动作就是让他相信有可能可以追到嘛，或者问到电话，对啊，可是到了现场，又回到本来的那种担心或害怕的状态里面嘛。
对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还是没用的，在那时候一般人就觉得啊还是没用啊，我一直告诉我可以的怎么样，我一直说我可以碰到女孩子，我不在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可以追啊。可是当他一个失败的时候，这个失败的时候就会造成他觉得他没有用。
对，所以后来的一种治疗法叫做叙事治疗法，它就是会去看那个正向的部分。你追没有用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在这个过程哪一个行动还不错，他可能就我就鼓起勇气往前走了，那我们就 focus 在那边，有吗？你开始把焦点放在对你有利的之上，那你的意识也开始转变，成为一个正面的认同嘛。那你的心灵状态是正面的认同，当然你的外境就会渐渐改变。
一般人就是问题出在一般人，他会看到他的失败，失败会加深他觉得没有用。
所以我们助他就是在对，我们要帮助一个人，就是开始让他去看到，你并没有你认为的完全零，或是完全有。
嗯哼。
而是其实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，你开始去觉察，然后你就会变成相信有用只是没有那么长而已。它没有那么长，是因为我没有把它转换成潜意识。所以我只要持续相信，就会持续有用啊。我只要持续相信，我就持续鼓起勇气去追女生。那在每一个当下，每一个要开口，那我觉得有可能，然后相信你的电话这样。对啊，就是
终于巧妙碰到死耗子。
要讲就会碰到啊，对啊，就像我上次讲那个什么天下无贼有没有？就那个大法就一直相信啊，对啊，如果他没有一直相信，我看他就完了，三十万块包准不见，
整个车上都是贼
啊，对啊，整个车上都是贼啊，对啊，只是一般人是这样跳来跳去的。那每个跳都会有实相产生，它只是时间很短。
有啦，有用。
有用啊！一直都卖个光。对啊。
对啊，其实真的可以给，因为有时候在改变一些东西，其实有时候也会真的会沮丧嘛。
对。
因为，可是如果说可以这样子一点一滴的话，至少你知道说，有一点。
对啊，其实像这一次的博鳌论坛嘛，到底是破冰之旅还是矮化之旅，那都是对的。
什么论坛？
博鳌。
博鳌是什么？
这就是看两派一个新。
我们是要讲主任工作太忙了。
我真的很久没看电视。
两派新贸会议。对。你说，其实我们在看正视心灵的时候，其实最容易去发现这些差异性。
那很爱看正视心灵。
这真是教材啊！
就听你抱怨。
就是你发现，其实同样一个事件嘛，对啊，每个都对啊。像昨天听到新闻还是今天，达赖喇嘛他好像了解一些事实了。他承认是藏民在这一段时间他是。藏民是先发动暴动的，可是把时间拉长，是因为有一些藏民的妇女被汉奴骗去卖淫，
就跟当时几二十年前的原住民的问题一样。
对， 那可是一开始答案也都没有讲，那我们大概也都不会相信说中共讲的这次是藏民先暴动，不会有人相信的，全世界都骂他，
中国
就干嘛啊？邪教那么不民主，见到媒体就骂，然后看到藏人就喊打这样，对啊，而达赖他承认这一点，
也是昨天这样才承认，之前他也是。他说：“如果
事情才什么？
我不知道，可能他有讯息的。
他是后来知道，还是他本来就知道？
就之前他都没有这样的，而且变成说他的讯息应该之前都没有
这样。
我看
到跟你看到的不一样，刚好相反。
真的？
是。
你看到？
因为我们两个意思形态不一样。
你看到什么？
我看到的是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时候用了一些假的事情。因为我在大陆网站搜寻，我完全跟你看到的不一样。你去看文献，
文献都
啊。”
是吧？
你没有看到。
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整个潮流啦，是不会觉得这一次中共讲的是真的啦，就是说藏民先暴动啦。
那是因为中国人开始觉醒了，西方国家的人，
对
，CNN被怀疑的，为什么中华人在这次世界上，看澳洲、欧洲跟南美洲截然不同，但是我们这边不报告南美洲的新闻。包括欧洲的，尤其是法国人，就台湾站在这边，台湾一直形成在这边。但是文件小妹大，他现在走向开了一个口，让台湾人看到另外一面，这个对台湾并不是坏事。为什么我们台湾人看这一面，而不能看另外一面？
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回头过来讲，就是我之前讲的。那如果我们承认中共讲的是对的，
你也不要承认他。
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瞎子摸象。
对啊。
多是对的啦，那你选择的焦点啦，因为如果你开始有某个程度的接纳对方，那个对谈还有可能啦，要不然整个西方媒体或者台湾的媒体，你就是看到中共就是乱镇压嘛，然后一直污蔑藏人，我说主流媒体啦。当然，你的主流媒体，如果你看到很，你不看主流媒体，比如说，熊猫就没有看，那，只看到你提供的，对，那个变成主流媒体吧，因为主不主流其实是还是很主观呐、
而且台湾在这个所谓的主流媒体里面进那么久之后哈，似乎可以看一看另外一面，因为世界它当成另外一面，我们一直都没看，而且现在已经冷战结束这么久了，然后另外一面浮现出来。选择不干了，你是啊，你如果发现到信念系统里面，你发现到你有一条信念是选择不看那一边，好，你发现到之后，你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选择不看那些，已经晃来晃去，好像哈、既然已经哥伦布都到了海岸，印第安人说还是要看，就看到那个船了、当然他一直选择不看那个哥伦布到了他们海边了，但最后还是不得不看，他还是看到那个船。对不对？
因为 这事情的重点，到最后变成在你要体验什么了。因为所有的资讯都是同时性存在，你存在于广阔现在，那你要把焦点放在哪些资讯上，或是你要放得多宽？
所以你看那个文件那个哈，你就发现到哇，而且里面是一团混乱，刚好两边都有呈现。它呈现说这一次华人。全世界的华人非常的团结，是因为像是看起来是共产党老大，如果站在我们这边话来讲，妈的，中共这是老大，因为新闻报道根本就是错的，胡搞一通，这个事情他们讲的是由美国发起的，是先，然后达赖喇嘛才跟进之后，达赖喇嘛是被利用，
好，我的意思是
说，然后结果呢，他们没有想到说，这次搞下来美国亏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次全球华人这么团结的话，哇，失算，要抵制北京奥运没成功。
好，来，我问你，
美国的决议
是什么？
这个是一面。我跟你讲，
对吧？
我没有。
那为什么你想要选择这一面？
我没有选择这一面，我只是讲一下。而且另外还有一面呢，就是你讲那面，我就不用讲了。
对，你讲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其实像崇光那一次要大选，我就说，你要选，他说 你没有要选嘛，然后我就说，他问我说，那为什么要选民众？我跟你讲啊，其实选什么都一样，我已经想过了，因为林北的几都没找你，就说其实你没有很深入去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。就很片面的去画，
中国的水
可是你仔细去觉得，其实这是一个好喜好的问题而已啦。
没错啊，
那你也懒得去把你的惯性做洗盘啦，因为洗
没有安全感啊。
不是你洗盘之后，那又怎样？你只是洗了一个好，从白色的洗成黑色，或洗成灰白的那。灰的、白的、黑的，就是都一样啊！你懂我意思？那你理解的这个，你根本就是高兴投谁就投谁啊！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评判、去划分什么。我觉得真的很有趣的，或者尤其是台湾人，就是这样。那你到时候就发现，你要投谁就投谁啊，并不是真的你觉得谁。我是说，如果你仔细去追根究底你自己的概念跟想法的话，你会发现真的不是谁对谁不对，谁好谁不好，你会发现那是你自己焦点问题。你要把民进党骂的狗血淋头，要把国民党骂的狗血淋头，怎么不行？我昨天在前面有一个学生，他就说他做什么事情这样就去应征行销推广，然后他是电子系毕业，他说哦，可是这样子去应征哦，有一些不好的缺点啊，对吧？因为又不是那个毕业的，然后怎么样？我就说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今天要用你，我今天不用你。你今天就算是那个毕业的，我都可以讲出一千个缺点。要讲缺点，并不是你有没有缺点；要讲你好不好，并不是你好不好，是我想讲你好不好。可是我们都借一些现象来合理化了。对啊，我说我也可以讲说你这样子很好啊。你看，哇，电子系又要来做行销。多么有雄心壮志啊！那一定会做得更好，比那些科班出身的，哦、又没有一些理工概念，只会耍嘴皮子，哦，或者讲出一千条，你在你来申请这个职位很有优势的地方啊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去跟面试官讲说，我跟你讲，你喜不喜欢我才是重点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算科班出身，你要讲出一千个缺点都可以，主考官，你觉得对不对？
这个通常是不讲的，就是
啊，
背后的
心电感应。
哎，那
我就
说心电感应
的。你去应征工作，你要讲说，我就是他的同事了啦，你就很容易应征上了。对啊。所以你从这里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到最后你只是在选一个提摩吉而已，啊，提摩吉根本也不是什么，就是你自己就是短，或者说你自己就懒得去再去理解到底谁好谁不好。因为谁好谁不好，这个是。也是骗人的，就是你的焦点问题呀、啊。
什么面试就是这样。
那个东西到最后你会发现，就像我们平常在讲说，我们都会讲价值观没有好坏啊。
嗯。
那就是两种价值观而已。
你说价值观没有好坏，就觉得就是好跟坏这样吗？两种。
不是，价值观没有好坏，就是没有好跟坏，怎么会只有好跟坏？价值观没有好坏，就是只有差异啊。
哦，
如果我们从这个点，因为如果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，他只会去发现说，好，那我们反对投来堕胎，或是反对什么，或者支持什么，那就是不一样的价值嘛。
嗯，
那你觉得怎么样？而不是说支持堕胎合法化的人，他就是万恶深渊，
万恶冤首。
对啊，因为没有一个对谈的平台啦、啊，对、啊，或者说到底死刑好不好？不是支持死刑的，或者吃素好不好？ 你看有些很激进的吃素的，他就会讲说啊，你吃素怎么样啊？然后啊，浪费整个地球啊，然后怎么怎么，还有其实有是说他去爬山，然后看到一个寺庙立了一个牌子说，因为猪羊没有办法对抗我们，所以他让我们吃了，他会产生胆固醇、高血压，来让我们害死我们这样。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本质好坏哦，而是说在这个操作跟理解跟诠释上，那个人的偏误啦，的好恶啦，这样讲好了。
嗯，
对啊，所以跟客观的存在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是谁讲就是谁发动的。
嗯，
谁讲就是谁发动的。那重点在哪？那个发动的那个人，而并不在于评论那个现象或者那个课题。
对。
那休息一下，换换谁讲？好嘞。
那个婆婆，明天那个徐医师十二点十三分到台铁嘛，可是我们一直没有遇到那个老板娘。那
没关系啊。
那上就是请医生去带，
哦、
因为医生他早上就来了，然后请他去带徐医师来这边，看是徐医师要去先辅导还是先来这边，因为他十二点十三分就到了。
正在想这个的时候，昨天晚上听了一个演讲，他就是在推广素食。推广素食，他就从我们一般人讲的，就讲说假菜不好，假菜不营养，从这边开始讲起。然后假菜不营养，吃素不好，原因在哪里？他是讲说他接收的是从美国那边转过来，他是说因为在美国那一边的那个生意，在这个生意网络上来说，因为那个卖牛奶、卖肉、卖鱼的这些人，他们赚的钱比较多，所以他们就是贿赂相关的研究人员，就研究说吃素食就没营养啊，吃这些肉才有营养，吃什么肉有什么营养，什么什么有营养。那后来有一个教授，他出了一本是什么什么救命那个书。他也说，就是说他后来发现他的同事有拿那个贿赂啊，所以说在这个广告上，在这个研究上都一讲吃素没有营养，营养是不足的，我们蛋白质什么的都是不足的。他发现这个问题之后，他就说啊，这真的是吃素没营养，吃素不好吗？真的一定要吃肉吃牛奶这些吗？就他就开始就到我们亚洲来研习，来研究，就是来做他的那个教学研究，就是说他的那个论文研究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来做研究的时候，他发现到他选了几个国家，像日本人，哎，发现日本人还蛮长寿的，哎，他们吃的蔬菜反而比他们肉类多。那又到了台湾，又到了大陆，又到了相当的几个亚洲国家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发现到说，哎，吃素并不是不好，吃素也并不是不营养。他就开始研究所有的蔬菜类的东西，就研究出来之后，发现到蔬菜类的东西它的营养价值比所谓的动物性的价值都来得高，不管在蛋白质、在铁质，但是很多方面都是蔬菜比较多。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，你吃的素食的东西、蔬菜的这些东西，你不可以配荤的。那蔬菜如果就100%的拿到了营养，你要配了荤的下去，你可能只要40%或50%的营养成分。他讲的是这个理论哦，对对啊，他讲的是这个理论哦。哎，我刚才想用这种方式一下，哎，对哈、哦。就是说你想要看的是哪一个部分，那一本书就写得很清楚，说素食它用那个科学的方式去研究所有的东西的营养价值，它带的维他命那个什么那个铁啊，什么镁啊、钙啊，那种全部把每一个东西都列出来之后，素食的比较高比较多。
也是美国的。
对，美国的那一本书有翻译出来，什么救命，对，它什么救命我忘记它全名，全名是四个字，我忘记是什么，是 The China 什么中国什么什么那个英文名字，但是他写什么救命啊？他在讲啊，他说最主要是素食它本身它的那个碱性吧，是属于比较碱性吧，在什么？就是它性质在跟肉这样子在融合化学融合当中，
它会失去它的一些吸收，我们的失去吸收的能力。所以说要么就这一餐全部素食可以，那你不要说这一餐素食里面我就夹几块肉来吃，那样子就破坏了你的营养摄取量。啊，不是说你要全天都吃素，他说你要吃这个素食餐的话，这一餐就一定全素，
对，
才有办法。
所以我想讲说，讨论这些只是让大家知道说，也没什么意思的，就是你想怎样就怎样。说实在，因为你会找你，其实你的信念就会让你去找那些你要的资讯跟证据嘛，
来支持你。
对呀。就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，而不是哪一个东西一定是怎么样。
对，就像那个教授就会找这样的，就是来推行他的那样子的一个。
是啊，但是就是说，这牵涉到一个东西，就是说，我如果把这个东西评判成好跟坏、对跟错，其实这个背后的目的是，我要别人改变。对不对？问你讲好坏干嘛？如果没有好坏，如果你支持什么都好，吃什么也都好，然后你知道所有的讯息都是幻象，所有的讯息是你挑选挖掉式的诠释的结果，所有的事实只存在你主观的世界里面，所有事实是你信念跟焦点的结果，所有事实是你的偏好的结果，那有什么对跟错呢？就没有了。我在讨论这件事情，重点是看到那个架构本身其实就是老话题送了。因为到最后变成自主的选择结果啦。
嗯，
如果你从科学有一个电影，就我看过那话多事情很棒，
可以放松一点，
就是
就好了。
没有土壤哪来的植物啊？啊，土壤怎么来的？动物的尸体跟实力嘛，对不对？经过常年的风化才变成土壤，啊，到底，对啊，植物建筑在动物的身上，
有机和无机，
就是分类。我最近还要跟自己讲，分类只是为了，或者贴标签只是为了让我们更了解那一个我们想要知道的课题嘛，想要知道那个事件跟那个物理、那个人、那个东西本身。可是分类好像变成了一种客观的东西耶，什么是有机，什么是无机，什么是有生命，什么是无生命，什么是动物，什么是植物，不是啦。标签本身、分类本身，只是要我们更去了解那个是物体的物性嘛。比如说它是钝器元素，那表示它就是钝器嘛，钝器只是归类它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严格来讲不能讲泰乃亚克三通就是钝器的人，严格来讲不是讲它就是钝器的，只是方便我们去理解泰乃亚克三通这几个气体是有它的钝性。可是我们会变成，我们说好，比如忧郁症，那只是在沟通上知道在讲什么，可是变成说啊，他是忧郁症，啊他是躁郁症，啊他是什么？那个分类的本身变成了一种实质的东西了。它其实本来只是代名词而已啊，而那个代替本身是要让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去了解那个东西。比如说你说植物，比如细菌是植物，或者是细菌是动物，跟它一点关系也没有啊。 你说它植物它就植物吗？你说它动物就动物吗？跟你讲它植物或讲它动物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是你讲人，它就是人，你说它是什么症，关系就来了，就有关系了。啊，他是好人，他是坏人，啊，他是智能不足，都是他是什么？那这个东西是有生命的，那个生命一定是无生命的。因为我们都会把本来是理解的工具变成目的的，
嗯，
而那个目的就会开始化约我们生活中对事件的真实的理解啊。比如说，好，比如说我是说世颖有忧郁症，好，忧郁症，可是忧郁症只是来理解这个人有那样的特性。比如说现在，在网络上比较常用的，其实是标签的分类。哪一类哪一类啊？这个新闻是属于政治类，属于什么戏剧类，属于什么类？对啊，但是它就是戏剧吗？那个戏剧的标签是来理解这一则新闻是有哪些特性，主要的是那个东西，而不是拿那个戏剧类不好了别看，或者说那是政治的不用看，那是什么？对吧？因为所有的存在，我们去分类它，去评判它，是只是为了更了解它的目的而已啊。因为它就是单独的存在，那我们会想说，好像对人来讲，如果有一个分类，有一个什么，我们会比较容易知道这些东西，对吧？可是那些东西要知道它是跟它无关的一种知识的建构啦，
这是听不懂，
社会教育心理学家
不是教育但是不是社会教育
啊OK
我的理解是其实跟他实质是什么没有真正的关系。
对。
对，就是他实际上真的是这样。例如说，说世颖是忧郁症，那你就会把很多的忧郁症的特性归类他，可是跟他真实的自己也许是没有关系的。
可是到最后变成有关系，对人来讲就是这样。比如说，大家有看过星座嘛？啊，巨蟹座，顾家，好男人。然后爱自己的家庭，我想有吗？到最后我就勉强解释啊，我爱我自己的亲生家庭啊，不是原生家庭，就是说那个本来跟你没有关系，又有点类似我之前讲的，你怎么评判这个东西，你怎么讲你自己，你怎么讲一个人，一开始那个点上跟他都没有关系啊，可是事后就变得有关系了，
那变成信念了。
对啊，
新的
可是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比较简单呐、比较容易理解。可是它并不是真实的它，
还是真实的它。
就像我们在讲说，那是你理解的角度啦。比如说，大概十几年前，十几二十年前开始在讲说，女人的故事、阿嬷的故事，或者女人的历史。因为整个历史的那个写下来的脉络，都是以帝王跟男性的角度在写嘛，然后那个代表那个时代的真实吗？没有吗？
那是一个真实
的，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它化约了，简化了，或者说我们说，在做研究的时候，有所谓的量化的研究跟质化的研究。 量化就是把事情归类嘛，那质化就是尽量去更可以更进一步去呈现它原来的状态的。简单讲的话，
其实我在想，可能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真实，问题在于我们把它相信成唯一的真实，就出问题。
对啊，
对不对？可是事实上，那个片面也是一面嘛。可是我们觉得它就是唯一的那一面，僵在那边，就是只有这一个，就是必须要符合这个。可是事实上，那只是它一个面，那可能甚至有几百万种。
对，像一般可能类似这个问题，大家会谈到说啊，花，什么花，然后分类很多这样。
就是又回归那一句，只有喜好。
你要是说，那些分类其实是为了让我去了解这朵花嘛。对啊。而不是它是什么、啊？
这本来是一个说明词，说明的词，这说明词变成了一个定义。
对，那定义变成它的那个代名词，变成它的真实。
会不会就是像那种大家就会说 A 型的比较古墓，然后你遇到 A 型的就觉得它是比较难相处之类的？
就会用这样反过，本来
就
是说，
越来越看到他
这样的性质，这样的人会有这样性质。但现在变成反过来，说看到这样性质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个样子。
波罗曾经是建国党的哦，或者他是什么的这样子。对啊，那个东西其实，我要讲应该是说，那一个标签不应该是成为评判的标准，而应该是成为理解的方式，理解的工具啦、
之一。
对，理解的工具，而不是从一个定它的状态。对、啊，因为那些标签本来是不存在，是我们归类嘛，之后形成的、啊。对啊，
那还有其他的很多种归类。
很多，对，所以你就会变成是说。你才会去了解，原来好像一直是我们把归类当作一个事实来认定，对、啊，所以我之前才会去谈到说，吃素这件事情是很吊诡的啦。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是素，或者说，因为在这讲的就是说，我们把生路跟无生路，把矿物。深入把植物跟动物画了一道鸿沟啦，可是那个鸿沟不是真实的存在。
这种讲法是理解吃素这个事情途径之一。
对，就是说应该是讲说
其他的途径，比如说
这样划分
到底应该依靠动物的身体来维持自己在物质实相里面存活。这个也是在讲
是不用啊，
这是讲吃素哦，但是是讲另外一个途径来看吃素。
对，我要讲的比较是说，这一个鸿沟画下去，它是在理解这个东西，而不是怎么讲？因为你的分类是为了理解，而不是为了。分别啊，
怎么样说？你是在说本体对不对？本体跟我们给他讲一个名字啊，把它描述一下是不一样的。给他是描述有很多种面向的描述都不一样，但是其实都是朝着他的本体，但是又摸到不见得摸得到他的本体。
其实我比较认同你刚刚说的，这里也没什么对跟错，真实或不真实，主要是你要体会什么。你想要去经验什么东西？
没错啊。
对啊，说，比如说你选择，就像刚江大哥讲说，他讲的那个鸿沟其实也是一个理解方式，可是你就是想要去体会那个理解方式，可是江大哥可能要体会那种素食的那个理解方式，可 可是你存在里面的想法就是你在体验那个实相，那你要体验什么？可是那没有对跟错，真实或不真实。如果要说真实，都是真实的；要说不真实，通通是不真实的。
对，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说，重点不是在内容，而是说理解到刚刚从他们讲的那个部分。那你从那个角度，你就真因为一意过去跟人家争论，如果有人跟他讲吃素比较好，啊，吃素比较好，吃肉比较好，啊，吃肉比较好，都好，都可以。对啊，因为你会知道他是站在哪一种角度、哪一种思考的脉络之下去讲这样一件事情，而讲比较骄傲一点，你的层次比他高了，你的层次比他高，因为你知道他是站在哪一种脉络，因为当你在讲吃素或吃肉的时候。你把肉，你把素分得太清楚了。对。那就像上次在讲说，到底人有没有死掉嘛？对不对？那也要看你的层次摆在哪里啊。你要把它框在一个物质的时空架构里面，它就是死掉了。那。跟知觉能力一样啊，所有的存在都有意识，三山大地有，杯子也有啊，那只是你的知觉能力没有到那个程度啊，所以你会说无生命呢、啊？可是所有的存在都是生命，都是能量，都是意识的、啊。对，还、啊、有人就说，而且讲到最后就是昨天。那个台中的命大，啊，这样讲一讲就都什么都不用弄啊，我说都啊就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啊，你爽怎么样就怎么样、啊，这意思就是回到一个自由自在的状态，就是说体验嘛。
可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说到死亡这个东西，
是
就是，例如说上次说灵魂永生嘛，
对，
我也接受这个观念，
是，
可是我没有办法
感知力，
对，
对
感知。那感知跟了解这两个中间，其实它的不同点在什么？因为有些人说，当你了解，你就是知道了。可是问题是，你，可是你是没有办法想象那种状况。
是。
你只是去同意它，但是你并不了解它。就是同意跟这个感知的本身
有落差吗？
对。
对啊。
对。
对，
就好像说吃荤跟吃素嘛，如果你了解说其实这个整个架构只是你想要体会什么，所以你可能选择我要体会吃荤，所以我吃荤嘛，哦，我要体会吃素，所以我吃素嘛，但是你很明白知道说其实这个都没有差别，但是我现在选择这个东西，那我很明显的选择了这个东西，可是死亡这个东西我虽然知道灵魂永生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像这么明显的去选择，因为我是可以跳的，我今天选择了，我选择这边，然后选择这边，再玩一玩这样子，那我明显知道都是在玩。可是那个死亡本身，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这样去游戏的。
嗯哼。
除非你真的去做。
这些推论里面有一些化约的过程啊。我先讲一个东西，即使在讲吃荤吃素，对不对？可是佛教常常会讲说。你五样他谈供啊，意思就是说你要有那个修行程度，你才能讲这样的话了。你说都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吗？就是说你自己真的可以这么不受影响吗？虽然你知道那只是分类，可是你还是可能会受影响的。对啊。
会啊，但是那个程度，就是说，对你说的会受影响，会，但是你也可能把那个程度弄到最小，不是说甚至不会，
对、啊，
甚至到不会嘛，因为这个东西就好像你玩信念的东西，你可以从小的开始玩、那小的你可以完全去玩它，很自在去玩它，可是大的东西你就不容易这样玩。
对，所以我说，接下来就是要讲，这是一个推论的话，你真的没有感知到。灵魂永生吗？ 真的一点感知到都没有吗？还是有点像我刚刚讲的，喝一秒相信喝咖啡会很好睡，说那一秒。这样讲很难拒绝，但是所以就是说
很难被人丢脸。
对，就是，可是其实是有的啦。比如说，我今天下午就做梦，然后我就在想，到底我要把它当做什么？其实还是我们的信念在归类。比如说你梦到一个死去的人，那到底要不要算你体认到的？那你突然脑袋想到一个死去的妈妈或爸爸，真的是你想到的吗？
还是他来找你这样？
还是他在传 message 给你？对于现象的分类，那我们会怎么分类？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信念？我把它归类成是什么？
有时候像听讲这种话，我都会觉得说，我不要学下去。
会有这种部分，说说看，对，因为大家都不敢讲。
因为你会发现，其实因为这些东西，其实你是没有办法验证的。你想这边，你的前面的，可是。你的咨询没个报告，然后然后啦，就这心态，你公安那种好啦。
对啊，
对啊。
对，然后就会觉得说，哦、我干嘛去找这阵来讲？本来你只想
帮我，
你只看到一个这个可能性嘛，哈，你就觉得是这样子。可是突然间他又跟你讲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哎，还蛮有道理的。
你就会发现一个无止境，就对了。
这个东西，
然后什么都。
对他讲的没有道理，你还懒得理他。可是万一他讲的
有
道理，
有道理。
就会觉得烦了，对，然后有时候觉得我也不要学赛事。
对，因为其实为什么要分段睡眠啦、啊？就是因为没有分段睡眠，我们的意识状态一直是处于划分的很清楚的、
啊。可是如果没有分段睡眠，
睡觉就是睡觉，因为我讲过嘛。虽然我们知道梦的世界是真实世界，它真实世界也是梦附界的一种，可是我们在这里就是会觉得梦世界就是梦世界啊，你还是会免不了有那个部分啊，而且你觉得梦世界根本就没有连串性啊，
杂乱无章，
对啊，
原从实相问题，
就说是
你如果信念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延长实相最坚固的那个部分，你永远都会怀疑。可是那个部分如果松动的话，你其他的东西就好松动。那学赛事的话，你想要来玩了、不想玩的话，你就要把你的实相来松动，才会放新的东西，才会变，不然不动不变，都涨。都是延长实相，那你有什么好动？
可是可不可能你分段睡眠这个东西，你用信念下去下手？因为你会用实际的去操作分段睡眠这个东西，只是因为你用睡眠这个东西来操作，可是睡眠的东西其实也是信念的，你对那种连贯性的东西也是信念的取向嘛，那可不可能就是你没有用分段睡眠，但是你用信念？
可以啊，因为其实我会反过来讲说，物质世界比梦世界还不连串呢、如果你把真实世界用一个描述。你会觉得他可能还比梦世界还乱，
而且他其实
你把早上到晚上的事情全部写下来，我觉得比梦的世界还乱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是，我们会觉得物质世界有连贯性。第一个，在理论上我们知道这是错觉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根本没有连串啊，就只有现在啊。那另外一个是。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的固定模式在巩固它的连贯性、
哎、欸，你再说一次，我刚忘闪闪的，没有听到那句。你说什么？什么连贯性？前面的，我们怎么在巩固？是什么在巩固它的连贯性？
生活的固定模式在巩固。
日常生活的固定模式在巩固它的连贯性、啊，然后那个东西就变成类似刚志德讲延长时效的一部分的，我不能，然后我就认为它变得很真实。可是那个东西，如果那个东西再拿掉，物质世界比物质世界乱一百倍，都有可能。
就是因为你知道延长时效这个内容的话，它就不再延长，没有那么延长。你学赛事之后啊，你的梦就会变，因为你已经知道，像波罗讲的事情，你了解，而且你在坐在那边听，听了进去，你也进去，多多少少进去以后你就。它侵蚀你的延长思想。
延长？什么是延长思想？
什么是延长思想？
就是赛事书里面说的那个延长思想。
根深蒂固的信念。
哎，根深蒂固。
那
个
怎么写？
延啊，延时的
延，
延
长。哦，延长。
延长。
哦，
像延时坐的船。
河流被水侵蚀掉以后，下面硬石头，水都冲不走，那个延长思想，延长思想。那种就是说你怀疑都不会去怀疑。深信不疑的部分，那种那种东西就是建构你大部分的实相，已经被他抓住了，很难改变。但那种东西被他侵蚀掉以后，你把它侵蚀以后，你把它觉察出来，然后给它松动，它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这学赛事就一定能到这个效果，已经都开始没跟着信念都被侵蚀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侵蚀以后就有新的东西会在你的梦中。甚至到最后，你带着觉察去做的话，那更厉害。
对，如果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部分，我们还是一直觉得这里是要实战，梦里面实战。对，赛事都有讲，就是没有啊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是你认定的事实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知道，这也是你根深蒂固的信念、啊。嗯，那开始把这样的感觉，或者是把这样的想法，也不要那么坚持的。
所以我开始会相信是蝴蝶梦到庄子，是庄子梦到。
是啊，就是说我之前其实是有一阵子，我的梦是一直每天连续的，然后我觉得醒来跟睡觉好像也没差别。对啊，啊当然就是很刻意去。那个进入那种状态，就睡觉前这样子，然后朦胧，就是一方面聚焦在那边，一方面站在那边，就醒得午睡的睡。嗯。
会哦，会这样啊。
对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可能第一步就开始把那个，这里就比较真实的那种心情变一下，放掉一下，因为。每个人都是被教导从一种物质的世界开始的嘛，所以那种直觉的感受，虽然是理论上我们知道是假的，可是它是如此的，好像变成哦，我就是觉得这是真的，你说这个是假的吗？或许就是从这个感觉开始变。
我以为两个小女孩。
好，那我们就。讲到这里，开始吃吊钟烧。
难得今天去没有人，
okay.
所以就想说买。
吊钟烧是哪里买的？
就是那个
文化路，
文化路那家每次都一大堆人排队的嘞、
哦。
谢谢，
太棒了，太
集合。
我第一次吃耶，真的，我也是。
我们现在已经先吃了，我们是吃的。
那个牛奶蛮好吃的。好，医生做结论，你今天都没有讲话。
有啊。
什么叫吊钟烧？
我
现在
像
鸡
蛋糕里面
的
温莎蛋，
它的样子是以吊钟烧。
原来这个是素没有，
我不知道。
但是它没有，
这个素食可以吃啊。
这素食的。
对，这素食可以吃，这没有分子，所以都可以尝尝看。每一次去就一堆人排。
不要让我很担心呢。
他今天讲那么多，
你喝牛奶吗？
我跟你讲 ，Charles 就是多巴胺分子
的，
他是
喝牛奶
的
吗？
没有蛋吗？
有没有喝牛奶？
有。
有喝牛
奶，吃素吃了二三十年的，然后被许医师一讲，开始吃肉了，然后你突然对，
吓死他，原来是素食的，
四十
而且是狗脚，
可是他有那个他有像人家这样子
那个
发愿啊什么那些吗？
像他现在在
应该有吧，
素食可吃。
他妈妈那天，家妈妈那天才跟他说，哎，你学那个赛斯，赛斯没有药，他有素啊，你自己。
没有，他在讲，他是我想体验的，不是说体验的。对啊，不是，就是开始也划分成。也划分成，你就说我没有在吃素啊，那是你认为我在吃素，这样对不对？如果他这样跟你讲，说但是你不要讲吃素啊，说我没有啊。我只是吃东西呀、啊，我不认为他是素，还是你觉得我在吃？他是有
障碍。
不过你自己的心态要是那样子，
我必须讲的是我要吃遍世界，所以我少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我不太计较。就算我没有，
他说不
一定要吃什么，所以我很担心，说我可以不吃。
你九点就会吃，大概八点就
吃。也很自在。
因为如果公事不知道会不会再重播。之前星期六还是星期天看到那个歧视的一刻
哦，
discrimination， 那里面你就会发现，就是分类过程你很难去避免，我是高级的，他是低级的，
就走啦，
没有啦，可以大声一点，我们可以解释。